要说袁世凯当演员可以够个艺术家，他心里恨不能骂荣禄的祖宗，可这脸上一点都带不出来，就像感激的灵涕要哭了都。荣禄双手相搀，贤弟起来起来，这什么话说，我都调查清楚了，不怪你，那是蔡农无理取闹，一场误会。虽然说有人把你参了，这你放心，英雄保你平安无事，我的折子也上去了，你呀就把那心放下就得了啊啊，没事没事。再者一说，我亲眼目睹啊，贤弟治军那个严，那可以说是三军的楷模呀，别人想诬陷也诬陷不了。袁世凯察言观色这么一看，荣禄说这话不像假的，这心还多少安定了一些，把礼物收下。当时荣禄就吩咐来人，给我兄弟摆宴，我们哥俩得好好喝几盅，去把连连叫来陪酒。那连连出来陪酒，酒席摆下，要说招待袁世凯，能说摆两盘烩豆腐炒两盘豆芽，那不是那么回事，那真是山珍海味，中西两餐，丰盛的了不得。真要比起皇宫大内，比那御膳也不次。他们坐下之后，荣禄又吩咐让应武桥那老谋士来作陪。五分钟以后，应武桥迈着四方步，晃晃悠悠来到里面，见着袁世凯一拱手：“袁将军，久仰久仰，老朽礼过去了。”“哟，不敢不敢，您是应武桥啊？”“哦，您就是武桥老先生，失敬失敬。”荣禄一笑：“哎，都是自己人，客气什么？坐坐坐坐坐。”三个人这才坐下，荣禄什么也不谈，什么叫山的哪叫水啊，风花雪月净扯别的。袁世凯一想，少跟我来这套，现在还没谈正题呢，我看你那张王牌是什么，你面跟那表面上装的镇定，袁世凯心里头也是乱七八糟啊。这应武桥呢，这老家伙比老狐狸还滑八套，喝着喝着酒，把椅子往前拉一拉，靠近袁世凯，捋着他那白胡，眼睛从那老花镜的上边看着袁世凯：“袁将军，酒席宴前一见如故，我打算跟您说点闲话。”“
请。”“老先生有话您就说吧。”“
我记得前年甲午战争之后，举国上下非常震动啊。打那以后，您就认识了康长素，就是那康有为啊。我听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密切，有一次康有为请你看戏，听说那出戏的名字嘛，叫十二金牌吊月飞，主角唱的也好，也博得你们的喝彩声。当那戏演到精彩之处，康有为记起赋诗一首，还把这诗奉送给将军， 以后这首诗流传到市面上。哎，请问袁将军，这首诗的内容你能给我们大帅说一说吗？袁世凯心里头这个骂，心说老棺材皮，你怎么不早点死呢？你哪壶水不开你提哪壶，哪句话讨厌你说哪句。你知道荣禄是最恨康有为，你在这故意是挑灯添油啊！好个阴损的家伙！但是袁世凯心里骂他，表面不敢发作呀。他知道这也是荣禄授意的，要不叫他说这干什么？假装不懂，把酒杯放下了。哦，这个，对，是有这么件事。老先生不提呀，我都要把他忘了。康有为是做了一首诗，不过先生您是知道，世凯乃一武夫，对文才方面我是外行啊。他说他的，我听我的，左耳朵听完了，右耳朵就冒出去了。现在我一点都不记得了，真的吗？如果袁将军健忘的话，那老朽我还记得。能否在席前重复一遍呢？当然欢迎了。哦，您还记得？是啊，如果老朽记得不错，这八句话好像是这么说的。这应武桥左手拿着筷子，右手晃着羹匙，晃着那老脸，似唱非唱，似说非说。山河已隔国伦丧，忧国诸公欲自强，辐射东林开大会，甘陵北部欲飞张，鸿飞明明天将黑，龙城沉沉血又黄，一曲唏嘘挥泪别，金牌朝月最堪伤。袁将军，我记得对吗？袁世凯一拍巴掌，哎，高，老先生的脑力真好，一字不差。您这一提，我才想起来，对对对，一点都不差。刚说完了，荣禄不乐意了，把酒杯啪一蹲，混蛋！把袁世凯吓了一跳，不知他骂的是谁。就见荣禄吹胡子瞪眼，这康有为是什么东西？他这是暗指的谁？难道把我们大清朝的江山比作南宋偏安的小朝廷了吗？叫他说清楚，谁是那个康王赵构，谁是岳飞，哪个是秦桧？简直话中有毒，可杀而不可留。袁世凯没吱声，拿着筷子夹了块燕窝吃，若无其事。这应武桥读完了，不怀好意的看了看袁世凯。袁将军，我听说你跟康有为关系十分密切，甲午战争之后你们几乎每一天都聚会，康某人成立什么强学会，你还带头捐过款，千人的公车上书你也参加过。那么请问袁将军， 康有为说这几句诗的用意是什么，你能不清楚吗？啊，你二人是无话不谈呐、
啊！袁世凯一看这老家伙比狐狸都厉害，是步步进敌呀、啊！啊，老先生，这个怪世凯马虎大意了。当时在戏园子，他信口念完了，我把这事就忘了。我哪有大帅那么聪明？大帅刚才这一提醒。又说什么秦桧，又说什么康王，我这才明白，要叫我自己想，我实在是想不到。另外康有为跟我虽然接触频繁，很少说心里的话，这个恕我无可奉告。
袁将军，你这可叫欺负人啊，你当着明白人故装糊涂，这可就不对了。大帅，您说呢？那康有为跟你那么密切，能说这句诗的用意不告诉你？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如果你们两个人没有志同道合之处，你又何必参与那些新政呢？那又怎么解释呢？
袁世凯一看叫他叼住了，步步进逼，要不给他点回击，这事还不好办了。再看他挺从容的站起来，给荣禄敬了杯酒，又给应武桥满上，自己也斟满了，一扬脖咕嘟喝了半盅，把嘴一擦，老先生，你要问这话呀，我就告诉你，甲午战争惨败，割地赔款，举国共愤，作为一普通老百姓都奔走呼号，为国事而痛心，何况世凯乎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当时康长素主张维新变法，要使这个国家富强起来，拒绝和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，就到现在为止，我也认为是正确的。因此我同情他，我支持他，我才跟他接触频繁。不错，强学会我参加过，那么请问朝里头何都是我呀、哎？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中堂也参加了，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参加了，六部九卿之中赫赫有名的人参加的何止近几十位，何况世凯一小小的武夫啊。老先生，我感觉到这没什么可奇怪的。至于你谈到捐款一事，我仅捐了500两，而李中堂、张祥帅等人都捐了1000两之多，此事又怎么解释呢？放下远的不说，就说咱们恩帅，他指的是荣禄了，也在这儿，难道他就没表示过声援吗？大帅，我记得你好像也捐过款。这一句话太厉害，因为荣禄啊，那阵表面上也装积极，捐过3000两银子，也不知道袁世凯怎么知道这件事儿。在席前这一挑开杠，荣禄这脸当时就红了。是有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兄弟说的不假，时代之潮流嘛。当时我也被康有为蒙蔽了，认为他们是国家之栋梁，确实也做过愚昧的事情。招啊，袁世凯就问这鹦鹉桥，既然恩帅都捐过款，老先生你非追问我，你安的是什么心？
你弦外之音作何打算？
哎，我鹦鹉桥没想到让袁世凯回击了一下，噎的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但是这家伙老练于世故，喝了一口酒之后话锋一转又逼上来了。哎，袁将军，好了，过去的事儿不提，咱们就提现在。你跟康有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啊，听说你让徐世昌往来于京津之间，频繁与康某人接触，那康有为嘛也惦念将军，不断的来书信问候，国有此事乎？
老先生，这您猜错了。过去我跟康有为确实频繁接触，自从我奉旨上任以来，到小站训练新军，消息隔绝了。我是一武夫，就知道训练新兵，不问政事，所以康有为也没给我来过信。
不对，不对，昨天他还派人到了你的兵营，派的那个人叫徐仁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派人要见你？你们要干些什么？
袁世凯这回可害怕，脑袋瓜子嗡的一下，一看这小子说话竟往命根子上接，这当着荣禄你是什么意思？可到了现在，袁世凯脑袋一热，也就不害怕。再看他把酒杯一蹲，脸蛋子往下一沉，老先生，我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实不相瞒，袁某自从到了小站练兵之后，每一天接待的客人不下数百起，因为我公务在身，难以一一接待。至于康有为派什么人到了我的小站，也许有此事，但是我不知道。老先生何必揪住不放？既然你都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到的我那儿，而且是谁，想必老先生在我的身旁已经安插上耳目了，咱们同殿称臣，你故意派人在我身边监视袁某，你这是何意？你既然知道，又何必问我？袁世凯也不是好惹的，鹦鹉桥一看当时把脖子一缩，无言可答，透过那眼镜片看着荣禄。荣禄一看要翻脸，赶紧给打圆场。
哎呀，酒喝多了没好处，说话都气儿粗。
别，兄弟，喝酒喝酒。
老先生没别的意思，咱们是席间无话不谈了。
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嘛。
来来，干干干。
还得说荣禄打圆场，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。这饭吃的不是吃饭，是在这赌气呢。袁世凯就觉得胃口都发堵，恨不能快吃完了告辞走。好容易吃完了，他把筷子一放，冲着荣禄一抱拳，多谢恩帅，我小站公务甚忙，卑职马上告辞。
别，
兄弟，这么远的道来了，哪能当天就回去呢？我知道你练兵认真，也不在这一会儿上。再者一说，咱们哥俩把话还没谈透呢，我挽留你住一夜，明天再走。无论如何，你别赏脸。这袁世凯一看还真走不了，大帅发话了，勉勉强强点头答应。酒席撤下，重新泡茶，这荣禄啊才谈了点官事，说我计划九月末十月初请太后老佛爷皇帝陛下到天津来阅兵，到时候兄弟 你可得卖卖力气，全指着你这小站新军护卫圣驾。另外呢，十月中旬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将来访华，可能要觐见皇帝陛下，路过天津还要检阅中国的军队，也全指你这张王牌呢。兄弟，到时候你可别给我丢人呢。大帅的令箭，末将焉敢不听，这个您放心。哎，兄弟，咱说点闲事儿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儿个我留你不走吗？方才大帅不是说有话没跟我说完吗？
哎，刚才不说完了吗？我再告诉你一件好事儿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。
袁世凯的脸一红，这
这有什么摸不开的？自古英雄爱美人，最近从上海到天津来一名妓，叫赛金花。哎呀，这个女人长得是倾国倾城啊！我已经告诉她了，让她来服侍贤弟。我为你还要在紫竹林举办一场舞会，让你们认识认识。贤弟，你要高兴的话，可别忘了老兄了。袁世凯一看荣禄出于至诚，也不便勉强了。就在当天晚上，荣禄在紫竹林举行个盛大的跳舞晚会。参加的人都是谁呢？驻天津各国的领事带着夫人，各国商界驻天津的代表、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头面人物一体参加。在中国方面，凡是天津司官两面的显赫人物也都应邀出席。这个舞会的主持人就是当时很了不得歌妓，叫赛金花。赛金花知道今天这个舞会不一般，招待小站新军督办袁世凯，有各界的名人出席，所以呢他打扮的是格外妖艳。今天换的衣服穿的是法国宫廷式的服装，拖地纱裙都拖出多远去，露着雪白的脖子。袁世凯就暗自吃了一惊。